好，我们要开始这个恩典福音解惑系列哈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当然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你常常说恩典福音？恩典福音是不是你们又在标新立异，又发明一个什么新的教义啊，或者说发明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来改变圣经真理？是不是一个新的名词？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号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，恩典福音这个名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它代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来看圣经啊，我们来看，首先我们来看圣经提到说福音，跟我说福音。那福音这两个字我们并不陌生，当你一信耶稣，你就听到说福音，福音，你要接受福音啊，你要信这个福音，你要传福音。跟我再说一次，福音，福音。我过去很多年以来，我有一个错误的理解，我以为福音就是在你信耶稣的时候听了、领受了、觉知了就可以了，之后你应该要继续向前走，就不需要再去管福音是什么了。这是我一个错误的观念，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，福音的信息是一生的信息，福音的信息是中心的信息，福音的信息是根基的信息，福音的信息是需要一辈子都去挖掘，需要一辈子领受，需要一辈子被提醒的。不是你信了耶稣的时候接受了福音之后就不用管它了，这种观念是错的。等一下我会从圣经里面让你知道，福音是需要一直被提醒，是需要一直领受，阿们，是需要一直回到福音的这个主题上的，它是圣经核心的内容，它是首要的真理，阿们吗？第二个观念就是，一提到福音，第二个观念，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？认为圣经随便翻到哪里，拿几节经文出来念念，认为都是在讲圣经，都是在讲福音。当然都是在讲圣经是对的，你只要念到的是圣经，你都在讲圣经，但不好意思，不是都在讲福音。福音它是有特定的内容和信息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你随便想到哪里翻到哪里，读一节经文拉出一个经文就是在讲福音，不是哦。整本圣经都是在为福音做见证，都是在指向福音，但不是随便哪一个地方都直接在讲福音。福音它是有特定的信息和内容的。旧约是在指向福音，新约耶稣基督带来了福音，所以整本圣经的核心都是在指向福音。但是福音它本身是有特定的，有特定的内容和信息的。一起说阿们。不是随便讲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在讲福音，不一定哦。旧约呢是隐藏的，新约呢是向我们显明的。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它都是围绕福音为中心，福音的信息是核心的信息，是基础的信息，也是根基，也是最重要的信息。一起说阿们。但福音它有特定的内容，有特定的指向，你是不是在讲福音，你要用这个特定的内容来过滤的，好吗？下一段经文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第4节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。保罗说，我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。保罗再一次在提到福音，再一次强调福音，说明福音的信息是需要一直被强调，一直被提醒，阿们，不是一次就过了，他需要一直提醒，一直强调。然后继续说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。福音讲清楚了，你听明白了，第一步是领受，你接受这个福音，然后呢第二步还需要怎么样？靠着站立得住。很有可能你开始领受了福音，后来你没有继续站立得住，你从福音上滑落了，又掉入到律法主义者里面了，又掉入到行为为导向里面，又掉入到一些错误的是是非非的一些宗教的观念当中了。 你没有继续站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上，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的强调。第二节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福音是需要你真正用心去相信的，福音的内容你去相信。下面说，能以持守，还要坚持哦，相信了还需要持守哦，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你相信了又持守，这个福音会带来救赎。得救这里呢，不只是你的灵魂上天堂，包括你生命中的方方面面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健康，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，你的灵魂体都要带来神全面的救赎。阿们吗？因什么带来救赎？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，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功德，行了什么善事，是因为你相信了这个福音，并且持守了这个福音，这个福音带来得救，全面的救赎。什么带给你得救？福音。什么带给你翻转？福音。什么带给你每一个方面带来改变？福音。然后下面第三节第四节继续看下来，这个福音呢是有特定的内容，整本圣经都是在指向福音，都是为福音做见证。但是福音它如果浓缩的话，它是有特定的内容的。第三节到第四节来看，福音特定的内容是什么？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，保罗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内容又传给大家，传给哥林多的教会。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福音的内容是，注意这两节经文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福音的内容浓缩到一句话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，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带来的一切的救赎。因为人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亚当犯罪带来的，所以耶稣的救赎也是要解决罪的问题，然后再带来一切的翻转和改变。阿们吗？福音的内容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福音告诉你，耶稣已经解决了你罪和罪带来的一切后果的问题。所以信耶稣首先就是解决了罪的问题，以及罪带来一切的后果的问题。信了耶稣那么多年都没有理清楚你的罪有没有得到解决，罪有没有得到赦免，罪有没有得到担当，是全部呢还是一部分呢，还是90%呢？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理清楚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好意思，你不懂得什么叫福音，你没有明白福音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信耶稣回到起点上，福音就是告诉你耶稣为你的罪已经死了，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再为着你的罪死了，耶稣为了你的罪付上代价，你不需要再为你的罪自我惩罚，自我付代价，代价被神击打都不需要了，耶稣为了你的罪已经付上了他的代价，用他的身体付上了代价，有人已经为你的罪买单，已经有人为你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复活代表着什么？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就像有一个人为了你的缘故关在牢房里2年，本来你应该坐牢2年，可是有一个人代替你坐牢坐了2年，2年之后当你在监狱的门口看到这个人出狱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放心了，一块石头落下了，因为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付上了代价，为什么最后还需要复活？复活代表着这件事彻底的划上了句号。阿们。下一节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耶稣为什么还要复活？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你的罪有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不能够肯定，可是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并且复活了，说明你的罪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现在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你仍然在罪里吗？不是，你已经越狱了，你已经在义这个领域当中了，哈利路亚，你已经从罪到了义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福音的内容告诉你，耶稣解决了你罪的问题，福音的内容告诉你，耶稣赦免了你一切的罪，然后把他的义也转移到了你的身上，这是好消息，这是福音。阿们。 好吗？这是福音哦。那我们来看罗马书1:16-17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记得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只有把这个福音传讲出去，讲得正确，你相信持守，它就会转变成神的大能。今天晚上金山小组在他们整个小组有那么多美好的见证发生，不是因为牧师让他改变，当然神借着牧师讲道，不是因为某一个特殊原因，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福音，持守了福音，福音带来了神的大能。17节注意哦，福音告诉你什么？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福音显明什么？神的义。哎，注意，福音显明神的义，意思是什么？透过福音的信息，你知道神的义借着耶稣的救赎白白的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。注意，旧约律法之下，人是靠着守律法，靠着行为来取悦于神，来得到一切的好处和祝福，这叫行为律法的义。我们来看生命记6:25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跟我说，律法的义，行为的义。旧约人是靠着满足律法的要求，守住律法，律法的义，行为的义，来换取神一切的祝福和好处。阿们吗？那新约呢？耶稣带来了福音，对不对？福音告诉你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意思是什么？来看罗马书3:21-24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福音显明神的义的意思是什么？福音告诉你，你只要信耶稣，神的义就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只有透过福音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义。阿们吧。23节、24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再回到罗马书1:16-17，17节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所以福音的焦点是什么？显明神的义。注意哦，福音不是写明人的罪，不是写明人的恶。今天很多时候讲台上，你有罪啊，你很糟糕啊，你该死啊，讲的都对，对下面的人是有这样的问题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在讲福音，对他们来说不是好消息，他们本来就是这么糟糕的。福音的焦点就是告诉人家神的义白白的转移到他的身上，所以福音的焦点是写明神的义，不是写明人的罪或者人的不好。阿们。所以传道人们，确定你在讲福音。那下面继续说，这义新约透过福音，神的义借着耶稣的救赎到了我们的身上，这义是本于信。跟我说，本于信。意思说它是因着你相信临到你的，以至于信，你这一生是从相信开始的，要继续靠着信心的走下去，不要从相信开始，后面就要靠律法和行为维持了。注意哦，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从因信称义开始，继续因信称义到终点。今天很多的教会问题是什么？讲因信称义，他也讲啊，他跟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说感谢主啊，你现在是义人了啊，神赦免了你，你这因信称义了，等接下来你就要10个8个原则，9个法则，就开始夸夸夸夸夸，做不到就定罪了。也就是说从因信称义开始，没有继续因信称义下去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然后下面说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到这里为止明白吗？福音它是有内容的，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福音神的义转移到了你的身上，这是福音的焦点。那这个福音也称之为什么福音呢？马可福音1:1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这个福音首先称为什么？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跟我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福音也叫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因为是他带来的。 那这个福音也另外叫什么福音呢？保罗称之为什么福音呢？来打开使徒行传20章24节，保罗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这个福音除了叫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这里也叫什么？恩惠的福音。希腊原文和英文这里是恩典 grace， 恩典的福音。看视频听录音的人注意，恩典福音的名词是来自于这里，来自于圣经，不是人的发明，不是标新立异，是圣经所描述的，是圣经所说的。这个福音被称之为恩惠，就是恩典的福音。保罗一生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，就是神恩典的福音。保罗一生传的就是恩典的福音，把福音的奥秘讲解的清楚，讲解的明白，把所有隐藏在旧约里面的保罗讲的清楚明白，讲了这个福音的内容和信息，恩典的福音。阿们吗？那这个道也称之为什么道？称之为恩典的道。20章32节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。其实恩惠的道这里就是恩典的道，内容是一样的，都是关于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成的一切，耶稣带来的一切。这个可以说叫福音，也可以说叫道。福音是恩典的福音，道是神恩典的道。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记得今天在新约，神就是借着这恩典的福音，这恩典的道，让你承受神一切的基业。不是靠着你再去守律法，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去交换，不是靠着你的功德，不是靠着你其他的途径来领受神的祝福。神只赐下他的儿子耶稣的牺牲所做成的这个救赎，这个福音，神要借着这个福音让你得到一切的基业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几十年，你看他一直聚会，每场必到，可是问题为什么都得不到解决？为什么得不到翻转？而有一些来到我们教会很短的时间就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改变，因为有一些人信了几十年，他不知道福音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。虽然活在新约，但他的观念仍然在旧约的思维里面，他没有掌握福音，他不知道福音在指向什么，所以没有办法同得基业。只有这个能够给你带来一切的翻转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每当我一讲到福音我就兴奋，这个会带来大能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福音会带来神迹奇事，神迹奇事是根据福音来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第5节，因为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恩惠的福音，这显明神的义，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。福音首先是借着言语话语传讲，但不是停留在话语上，它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。你会看到神的全能，神迹会出现的，圣灵会开始在中间做工的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。保罗说这个福音会带出神迹奇事，带出医治，带出圣灵的能力，这一切会开始彰显和运行的。哥罗西书1章第6节，这个福音还会带出什么？来看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下。这个福音无论到哪里，重点是这恩典的福音，不是恩典律法掺杂的，不是一半神的作为一半人的行为，重点是这纯正的福音，确保福音的内容指向是对的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下。然后接下来怎么说？并且结果增长，它会带来结果和增长的。我也挑战很多看视频以及听录音的传道同工以及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信主很多年，你一直看不到改变，你需要思考一下你的信仰。这个真正的福音一定会带来结果和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， 记得哦，福音让你经历神恩惠，也就是说你只有借着这个福音你会经历恩惠。什么叫恩惠？什么好处都临到你了，是因为这个福音带来的。阿们吗？福音会带来结果的，福音会带来增长，会带来整个一切的翻转。阿们吗？加拉太书三章第五节，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。圣灵的工作，神的大能彰显，是跟着这个福音来的。跟我说，跟着福音来的。所以牧师只要在讲台上确保每一次都在讲纯正的福音，你不需要担心圣灵的工作和美好的事情发生，这个是跟着这个来的。阿们吗？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三节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中文这里翻译两个字恩道，其实英文这里就直接是恩典的道， grace， 也是 grace， 恩典的道。神迹奇事是证明神恩典的道。很多的经文啊，今天你回过头来去看一下，最熟悉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就有人得救，对不对？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。什么神迹呢？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一连串的祝福。问题是在你身上一个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传福音也没人信，方言方言自己也没说，赶鬼见到鬼你都怕死了，逃之夭夭，还手按病人，自己都一身都是病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哎，信的人啊，信的人应该有这些美好的事情发生啊，可是为什么这个信的人什么都没有啊？注意注意，上下文我们先从十五节开始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一连串的东西，重点是福音的信息。可能你领受的不正确，你没有把这个正确的带出来，你没有在讲恩惠的福音。虽然你也在讲，但你讲的是其他的一套东西啊，信耶稣吧，做好人呐，都是叫我们行善的呢。你这样讲跟人家佛教徒有什么区别？道教有什么区别？反正都是修行嘛，都是行善嘛，有什么区别？对不对？想一下，过去很多时候你向别人讲耶稣，你最多的角度都是说什么？我们信耶稣的都是好人啊，你看我们多善良，你看信耶稣就是要叫你行善。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在讲福音。哎，信耶稣，我们这信耶稣的人不偷不骗不抢啊，我们都是好人啊。你在讲道德典范，讲的都对，但你还没有讲到福音上啊。你看信耶稣，你看我的多蒙福。不好意思，你只是在讲果子，你还没有讲根源。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你说我，你看我好了，我在健康了，他信了没好呢？那他连耶稣都不信了，福音的内容没有讲清楚。你一定要告诉他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劳永逸解决了他罪的问题。不管信不信耶稣，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定罪。阿们吗？你要把福音的导向讲清楚。你一接受神的义在你的身上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宇宙的主宰，他的义在你的身上，他看你为义，神说你是正确的，你是完全的，你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。你要告诉他福音啊，哈利路亚。那有人说道德品格不重要吗？道德品格很重要，记得道德品格的教导并不是基督教的核心。哎，信仰的核心，我们的信仰核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恩惠的福音啊。强调道德品行并不一定就会产生道德品行啊。但是如果假如它扎根于福音，福音一定会产生真正的品格，它一定会产生卓越的道德品行。他领受所赐之义，义就会从他里面出来。哈利路亚。阿们吗？所以十五节，除非是把真正的福音讲出去，然后接下来十六节才会有人怎么样 得救，十七节才会有神迹随着，才会有鬼被赶出去，才会有受圣灵说方言，才会有手能拿蛇，若喝什么毒物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，才会有手按病人，病人得医治，一切都是因着这个福音带来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到这里为止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福音是圣经的核心。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第四节，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说，第一，第三节我们来看，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，跟我说第一，为什么用了一个字叫第一？为什么要说第一？这个表明什么？福音的真理是首要真理，是核心真理。圣经讲到方方面面，圣经有教导怎么样经营婚姻，圣经有教导怎么样建立人际关系，圣经有教导亲子教育，圣经有教导财务兴盛，圣经有教导医治，圣经有教导方方面面，圣经有教导祷告，圣经有教导各样的属灵恩赐运作。但是记得，只有福音的这个真理，这个信息是称之为第一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是首要真理。你讲其他的都是好的，但一定要确保在这个原则上，在这个基础上。阿们吗？今天你需要再次强调这个，再次被提醒这个。如果你不知道福音，你祷告也不会有果效的，你都是在定罪自责中祷告，不是在信心中祷告，不会有事情发生。如果你不知道福音的信息指向是什么，几乎你得到了属灵的恩赐，很多时候恩赐的运作都是在错误当中运行，你这个先知性的恩赐都是在定人的罪，明白吗？而不是劝勉造就安慰。所以福音是恩典的福音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听懂的人说阿们。好，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啊，好吗？今天晚上到这边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继续的领受这个福音，这个福音会给你带来生命中结果和增长。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好吗？每个人为自己来祷告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你不要灰心，但你看到别人的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见证，有时候你困惑说，主啊，我好像还没有看到突破，主啊，我好像还没有看到改变。神要对你说，孩子，你正走在蒙福的路上，你需要忍耐的结实，你需要忍耐的结出果子来。每个人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。如果你需要健康，你开始来祷告，因着福音你配得神一切的健康，你开口来祷告。如果在你的财务上你需要一个奇迹，你开口来祷告，因着这个福音你配得一切的奇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如果你的家庭需要神的大能，如果你的家庭需要一个翻转，你开口来祷告。神要在你家里面行奇事，神要在你家里行新事，哈利路亚！开口来祷告吧。结果和增长，这福音必要结果和增长。牧师里面有个感动，我会为每个人来祷告，举起手来，神的恩惠要在你生命中运行，就在现在来领受神的恩惠，领受神的恩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神的恩惠要领到你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不可思议的恩惠，不是赚取来的。是因着这个福音，要领受神的恩惠，领受神的恩惠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牺牲，你今天已经配得神一切的祝福，配得神一切的恩宠，来领受神的恩宠吧，哈利路亚！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必有神的恩宠，必有神的恩宠。 看到神的恩宠要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不是因为我们配的，是因为福音，福音，因为你的救赎。感谢耶稣，神啊，你的恩典运行在每个人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。真的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就必因这福音全方位的得救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祝福每一个家人。感谢耶稣，神已经接管你生命中的问题。神要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没有人能够夺走你的祝福，没有人能够拿走属于你的那一份，上帝已经为你预备，上帝已经为你持守。感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感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